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四，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金元。这两天啊，我们有重点讨论了一下川普总统当前的一个处境，就是说他事实上呢，已经是没有太多的选择，无论在各州去继续挖掘舞弊的证据，还是说寄希望于最高法院给他一个说法。甚至是等到1月6号，由于大群敌我难分的议员们来决定他的命运呢，可以说都已经是且行且珍惜的一个法律战的余波了。那么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呢，不是说舞弊证据不够，恰恰相反，是证据已经太多，牵连太广，以至于大批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呢，他们都发现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亲人直接或间接的卷入了这场空前的舞弊大案、叛国大案。结果呢，就是还有良心在的人呢，都纷纷的开始明哲保身，任他今天的猛料啊，我也只是当作是花边闲谈了。而有一些品行不好的人呢，他就已经在华丽转身加入到拜登的阵营，然后把冒着寒气的刀锋呢指向川普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呢，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每一个舞弊证据，它都像是一根绳，它会牵出来一串大大小小的蚂蚱，挖出来的绳越多呢，它越是一团乱麻，对吧？它是越难以理顺的。那么那些众多的蚂蚱呢，没有哪个是不想逃命的。逼急了，有些胆子大一点的、个头大一点的，恐怕它还要来咬人的。所以呢，自古以来应对这种乱麻的最佳办法就是快刀，看准那个最纠结的地方，霹雳一刀的下去，抓住几个绳头，你很快可能就理清楚了。至于说那些蚂蚱呢，反正呢，它都是拴在不同的绳上的。绳头握在谁的手中呢？所有的这些蚂蚱，它全都跑不了的。我们说，川普当前处境是日益的险恶，就是他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其实，如果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拜登一方他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何尝不是在背水一战呢？对吧？尤其是在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逐渐的开始从自发的支持川普到有组织的支持川普。这个趋势啊，已经渐渐开始明朗化的时候，拜登一方就更加的急不可耐，要把这个生米煮成熟饭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各州出现的这些销毁证据啊、恐吓证人呐、啊，甚至是屡屡出现一些集体行动，公然的来阻止调查等等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在昨天的新闻中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消息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第一个重要的消息呢，是备受瞩目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关于美国大选的评估报告，它被确定呢将要延迟发布了。也就是说，在原定明天到期的这个截止日呢，我们是肯定看不到这一份评估报告了。这个消息呢还说，报告呢可能会要延迟到明年的1月份才会公布的。那么这个消息它引发的反响当然是非常强烈了，有不少人甚至就开始怀疑说，这个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是不是他也是深层政府的一员呢？他在关键的时刻，你看不又在拖后腿了吗？其实不是，这份报告啊，它被延迟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拉特克里夫呢，他遭到了他下面部分情报机构的抵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官方的声明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在今天下午，职业情报官员通知情报总监，情报部门将无法在行政令和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12月18日之前提交情报界关于2020年美国大选外国威胁的机密评估报告。选举后，情报界就收到了相关报告，一些机构还没有完成对产品的协调，情报总监致力于迅速地向我们的客户提供这份报告。那么刚才这段话呢，就是属于他们官方声明了。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信息在哪儿呢？它就在于一些机构还没有完成对产品的协调这句话。彭博社啊，他有引述了一位知情人，他的说法是，拉特克里夫呢在周二的时候拒绝对该报告签字，因为该报告呢他没有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中共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那么福克斯呢，他也在自己的独家报道中表示说，许多高级的情报分析师呢认为，已经证明中共是有干涉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而其他的一些人呢，则坚持对中共针对选举的这种威胁活动是轻描淡写，他们就坚持说俄罗斯才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也就是说呢，正是因为情报界的内部啊，我们看到它出现了巨大的争议，有人呢是想力图的去淡化中共的威胁，而拉特克里夫呢认为这个是将情报政治化的一种行为，因此呢他才拒绝签字批准这份报告，因为这样的报告呢并没有准确的反映出真实的情况。那么这个拉特克里夫他受到抵制其实是并不意外的，这份报告呢双方都是在盯着的，对吧？拜登一方当然他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分量，所以呢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混淆视听。我们看到现在啊，拜登一伙他们使用的手段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就是我如果说没有什么牌可打了，我就要想方设法让你的牌呢打不出来，如果说你非要打出来，我们就会去质疑你这个牌是有假或者说有其他的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即使你把牌打出来了，这个威力呢也已经被削减了很多了。那么这份报告它的延迟发布呢究竟对当前这个局势有多大的影响呢？有影响是肯定的，但是呢它不会是致命的根本性的影响，这里面啊涉及到三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情报总监的评估报告它是直接关系到的是川普在2018年的那个特别行政令，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行政令啊它是川普总统权力的有效武器之一，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武器。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啊已经详细和大家有讨论过，川普如果他要宣布实施戒严或者是启动这个反叛乱法等等，那么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啊，情报总监的这份报告并不是说必不可少的。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本次推迟发布的呢，它只是开放给公众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它并不一定是完整的这个原版。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啊，它可能是会被隐藏，不予公开的。而这个报告的核心信息啊，它应该是很早就以类似于简报之内的形式呢，已经递交给了总统了。而且呢，推迟到一月公布呢，这个只是媒体的说法，并不是情报办公室的官方的说法。所以呢，究竟推迟到什么时候发布呢？这里面呢，其实还存在着变数。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这份报告呢，它是川普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不是必须条件。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林肯当初启动反叛乱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家情报总监这个职务呢。小布什宣布终止人身保护令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必须要先等一份什么报告公布了以后才可以，对吧？动用2018年的这个特别行政令，它只是川普总统特别权力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全部。他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其他的权力来揭发舞弊政变的这个阴谋，并且将这些叛国者呢都绳之以法。那么更何况呢，拉特克里夫本人啊，他已经通过在媒体发表文章以及像接受采访这样的形式向公众去证实了中共就是美国的头号威胁，而且呢中共的确是干涉了美国的大选。虽然他没有提到更多的细节，但是这个结论他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公众已经接收到了这个信息，这一点就够了。那么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消息呢，它是发生在乔治亚州，就是昨天林伍德律师呢，他又转推了一个消息，51岁的乔州 GBI 探员，就是名字叫做奥苏利文的，他在14号被发现在自己的家中死亡了。那么目前乔州官方的结论呢，是这个奥苏利文他是死于自杀，但是网络上呢就有大量的讨论，都开始质疑这个真相并不简单。原因是这个奥苏利文他生前是在负责调查迪尔死亡一案。这个迪尔是谁呢？他就是乔治亚州的州长坎普的女儿的男朋友，也就是说未来的女婿了，准女婿。他同时呢也是将在明年的一月份竞选乔治亚州参议院这个席位之一的共和党的竞选人，就是叫做凯利·洛夫勒的他的竞选团队的成员。 那么大家可能都看到，这个身份它显然是比较敏感的，对吧？而更敏感的是呢，这个迪尔死亡一案呢，它一直都是疑云重重，是被质疑它的内幕不简单的。我们这么来说吧，乔治亚州呢，它曾经在12月3号呢，又曝光了一个著名的体育馆计票的舞弊视频。这个新闻呢，我相信朋友们可能都还留有印象，对吧？就在这个关键的实锤证据曝光以后呢，一直坚称说乔治亚州的选举不存在舞弊的那个州长坎普，他的态度呢，立马就发生了变化。他当天晚上呢，就表示说，州务卿必须要下令对这些选票进行签名的审计，因为这个是属于州宪法规定的。但是呢，非常巧合的是，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4号，这位坎普州长的准女婿，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迪尔，他就在乔州的16号高速公路上的一起车祸中突然就丧生了。那么根据当地电视台的这个视频显示呢，这一起车祸呢是十分的惨烈的，现场呢是看似发生过爆炸一样，也有的证人啊是声称他们听到了爆炸声。所以这个案子在当时就引起舆论很大的争议，被质疑啊是否与某些阴谋有关系，而当地的警方呢也表示说我们会去深入的进行调查。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仅隔一天之后，就是这个州长坎普。在12月5号的时候，他对这个选票签名审计的态度再度的退缩，再度的变化了。他通过发言人在当天就告诉媒体说，州长是没有权利去下令验证签名的。那么，甚至在当时，有部分共和党的州议员在12月6号呼吁召集一个特别会议来应对选举舞弊的时候呢，这个坎普他不但表态去进行否定。他还警告州议员们说："你不能够去任命支持川普总统的选举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舞弊视频的曝光迫使这个坎普州长要求进行签名审计。那么第二天，他的准女婿迪尔就车祸身亡了。然后呢，坎普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9天之后，调查这位准女婿车祸案件的这个警官突然自杀身亡，原因呢到现在不知道。那么在这一根事实链条的背后啊，它是否是有着一些必然的联系呢？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我们无法去下一个结论。但是鉴于太多的舞弊证人或者是支持川普的人士遭到一些死亡威胁，我们是无法不产生一些联想的。而且这个案子呢，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警示意义，就是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拜登一方啊，他们同样是处于背水一战的没有退路的处境。这是为什么他们日趋的疯狂，并且是越来越毫不顾忌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拜登一方他在目前是占据了一个表面的优势，他们的目的呢，是在于尽量的维持现状。把这个日期呢拖过1月6号，甚至是拖到1月20号，也就是说，拜登一方的思路，它就是一个维稳的思路。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们目前啊各种暗黑手段层出不穷的一个源头。而川普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证据不够，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而是大量的有效证据呢，他被司法机构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就是听证会啊，曝光了大量的证据呢，我们看到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进入到了司法调查的一个实质性的程序之中，而且呢，迄今都还没有看到有相关的机构来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从理论上说啊，这些调查它的确是存在着被拖过了某一个关键的日期以后，它再来加速的这个可能性，对吧？那么在昨天参议院的那个听证会啊，可能有不少的朋友都看到了。仅仅在这个听证会被披露出来的关于这个内华达州的那些像重复投票啊、死人投票啊、无效地址的投票，以及搬离了该州又出现的这种投票等等这些数据啊，我们把它要是全部加起来，它就已经足以翻转内华达的选举结果了。这些数据呢，它涉及到每一次投票的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且呢，这还不算那些涉及到那个 Dominion 投票机的那些问题票。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啊，它实际上最终都只能是在最高法院来进行一个裁决。如同已经送达到最高法院的至少是七个案子一样，我们目前呢无法对这些案子最终的一个结果保持一个信心。原因呢，不是说我们对这个证据的力度没有信心，而是当前的这种司法系统，包括最高法院，在对待这个大选舞弊相关案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它已经是越来越有带着一种政治裁决的因素在里面了。这个呢，它还只是在内华达州的例子。那么昨天还有一个在乔治亚州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说它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正式的确认。昨天呢，是在网络上有这个消息传出来，说乔治亚州呢那个著名的体育馆的那个舞弊视频的当事人之一，就是被网友人肉出来的那个非裔的这个女子，名字叫做露比·弗莱曼的。据说呢，她已经反水了，她现在正在全面的交代这个舞弊的内幕，同时呢还在申请了证人保护计划。这个消息啊，她要是如果是坐实，并且得到了法庭的裁决，那么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被翻转，当然也就是没有悬念的了。不过呢，我们需要保持一点理性的是，尽管该州啊此前他宣称自己进行了签名的审计，但是有现场监督员就是冒着风险拍下来的照片显示呢，所谓的签名审计的现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监票员呢距离那个监票现场是非常的遥远。这位拍照的监票员呢，当场还受到了威胁，说如果你继续拍照，就会被赶出这片区域。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吧，为什么我们说川普当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是因为证据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有太多的人啊，卷入了这场规模庞大的舞弊政变。这个要放在中国古代的过去那个科考啊，像这样的案子要是判下来，恐怕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头要落地的。所以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川普是必然的。那么可能有朋友就想了，那按照你的说的这个说法，川普这些法律战就不用打了，还在那儿这个白白的消耗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干什么？我们这两天啊，有讨论了川普动用总统特别权力的这个可行性，但是并不是说法律战呢我们就不需要了，恰恰相反，法律战目前对川普他仍然是很重要的。我只是说他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把最终取胜的这个希望寄托在几个大法官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无数的大众啊，现在都在盼着川普能够断然出手，要么就军管，要么就启动反叛乱法来进行评判，对吧？但是我们客观的说，川普在整个这个三权体系这个系统之内啊，他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的。除了他的白宫团队和少部分官僚体系中的一些爱国者在鼎力的支持他以外，大多数的人呢，不是明里暗里的反对他，就是在袖手旁观。他一个拿捏的不好，反倒就有可能会被这些立法系统与司法系统两个系统联手起来，反过来说他是叛乱，说他是想要夺权。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他不断的通过像鲍威尔等等这些渠道，就是来释放一些有关政变的零星的真相，但是呢，他在实际的行动上的确是表现的是慎之又慎的。而且啊，在昨天川普律师团队的那个叫做珍娜·爱丽丝的，他在接受这个 Newsmax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表示说，无论在1月6号发生了什么，他们团队的这个法律战依然要继续的进行下去。我想可能有朋友听到这里啊，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川普你是不是太迂腐了，太缺乏魄力和胆量了？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呢，川普他不可能是这么僵化的一个人。他的律师团队啊，表达了这么一个态度，更像是要告诉大众，就是我们会穷尽一切法律的途径，尽一切的可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来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危机。他需要尽可能的向所有人去释放他的这个诚意，只有这样 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才会拥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川普昨天他签署了一份政令，把2017年12月20号宣布的那个国家紧急状态呢，说是再延续一年。这个呢，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小步了，也可以说是一种铺垫，就是说他走得很小心，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步子很稳健。那么最后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也想顺便就啰嗦几句，就是这两天啊，我的这个节目呢，收到有个别朋友的留言反馈，说你这个唐晋远啊，怎么在鼓励川普使用特别权力来实施军管？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是在煽动内战啊？这个不就等于是在鼓动川普去搞独裁吗？你这不是在破坏民主制度吗？当然，我觉得啊，这个可能会是一部分朋友多少有点疑惑的问题，所以还是有必要的在这儿呢，简要的和大家讨论几句。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讨论的无论是军管或者是启动反叛乱法，还是说是那个终止人身保护令等等，这些权利呢，它都是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的合法权利。这些权利呢，它都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赋予这些权利的目的呢，它恰恰就是为了方便总统在必要的时候用来保护民主自由不被破坏。那么民主社会其实从来都没有说是不能使用武力的。如果说民主就只是大家只能坐而论道，我们打打口水战就行了，我想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特别允许民众拥有枪支武器这个条款，它就应该被废除了。而废除拥枪权啊，这恰恰是破坏民主的这些左派最渴望实现的愿望之一，对吧？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其实正义也是一样。我们看到那个正义女神啊，她的形象是什么？她是左手举着一个天平来代表着公正，她的右手握着的是什么呢？她是握着的一把剑。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人间的正义它同样是需要有利剑来维护的。所以川普他如果真的动用了特别权力来拯救美国，那个和独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恰恰相反，他是在抵抗独裁，他在抵抗红色集权对美国的渗透和颠覆。谁想搞独裁呢？只有就是使用舞弊来确保自己当选，并且操纵着媒体对大众全面的实行封口的那一方，那个才是真正想要独裁的势力。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如果说川普他真的是犹豫了，他退让了，让拜登在1月20号顺利的进入了白宫，那个才真的是有可能是美国内战真正爆发的时刻。就川普目前的这个处境而言啊，他只有全力扑灭这场政变，他才能够真正的避免美国陷入到内战之中去。大家不是已经有看到了吗？连这个林伍德律师他都已经在推特上去公开的提醒大家说，确保你要有充足的水、食物、手电筒和电池、蜡烛、收音机、第二修正案用品以及与社区领导人会面的计划。大家有注意到吗？这个第二修正案用品它是什么？我想大家都能明白了，我就不啰嗦了。这个可以说就是美国人民当前正在准备的事情，正在想的事情。而能否避免这个最坏的局面爆发呢？可以说它就在川普的一念之间，一个决定之间。好的，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 Rumble 这个平台呢也有开通的频道，链接呢就贴在了本期节目的文字介绍之中。欢迎朋友们呢在这个 Rumble 平台上来观看分享，并且多多的帮我们推荐转发。我们下次再见。